我那个花了一点时间研究了 AI 相关的东西嘛，然后我觉得像我们现在都做产品的，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了解一个领域，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它背后的整个的一个就是历史，包括它的一些背景知识，包括它是怎么演进的，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每步演进，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相当于就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那有了这个框架性的东西，其实我们再看后面一些，比如说新的一些东西出来，比如像agent 呀，或者其他的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东西出来之后，我们才有能够很好的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这次呢，分享呢，我主要其实分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讲 AI 相关的一个定义和概念，那第二部分讲神经网络的演进历史，因为其实从历史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神经网络上面去做很多的一些变更和迭代。那第三个部分就讲这个 GPT 的原理，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 ChatGPT，它背后怎么样去训练的，它的背后的这个用什么样的这个神经网络，第三部分主要讲这个东西。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是AI 的相关定义和概念啊。其实这个领域的话，其实我们最常出现频次最高的几个词啊，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的话，用这个书面来去表述的话，就是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计算系统，能够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慧的任务，比如说理解语言啊、识别模式啊、学习决策、解决问题和交互，相当于它是模仿人的一个智能系统吧，也可以这样理解。那机器学习它就是人工智能一个分支，它相当于它希望能够让计算机在不需要明确编程的情况下，通过学习数据能够自动感知性能，从而满足一些。这个从这个数据中提出一些规律，用于未知数据的预测呀、分类等等。那其实它就是模仿这个人的这个学习模式。然后神经网络呢，它其实是机器学习的其中的一小块吧。它其实就是模仿人类的这个神经元的结构和信息传递的一个机制，用于学习。然后中间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层次化处理的一些。包括权重调整啊，然后实现这个数据高效的学习和表示。那么其实这个东西都不重要啊，重要是什么呢？重要是这个三个之间的关系，就我们要理解啊。所以说，不用谈了，它是一个大概念嘛，对吧？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这两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但我们 那这里面的关系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就是说，神经网络是实现机器学习的一个方法，而机器学习是实现神经网络的一个关键的技术路径。那么这个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下面这一 part。我们看到左边这张图啊，左边这张图是机器学习，刚刚我们讲到机器学习，对吧？机器学习四个要素，分别是数据模型、学习目标和优化算法，分别代表什么呢？其实中间其实最核心的就是神经网络嘛。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 ChatGPT 它的这个神经网络架构是 Transformer 的，基于 Transformer，对不对？那其他元素是用来干嘛的呢？就是。我们要训练一个神经网络，它需要什么呢？它首先需要数据，数据集，对吧？有了数据集，我们才能去训练。那这个数据集可能是，比如说公域的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些公域的一些数据等等啊，都可以，或者私域的一些数据。那么除了这数据之外，我们也会有一个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其实相当于我们理解为现在很多的 AI 公司啊，他们在去做数据集的时候，他们还要去进行标注。就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有一张图片，对吧？这张图片是老虎，那我要标注这个图片是个老虎，它就相当于一个最终的一个输出的一个目标啊。我要有这个学习目标，我才能够知道这个神经网络最后输出的跟目标之间的差距嘛，对吧？那有了这个差距之后，那我们要去反向啊，这后面可能会跟大家介绍，又有一个反向的这个梯度向上算法，去不断的去优化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权重参数。那这个里面就需要一个优化算法。那所以其实它从这个机器学习来讲的话，它就需要这个四个层面的，分别是数据用来这个训练的这个数据集，然后模型啊，模型是这个神经网络它是最终的训练结果，然后学习目标，然后优化算法是不断的去优化这个模型里面的这个权重参数的。那这个就是机器学习里面涉及到的四个要素。那下一部分讲的就是神经网络的演进历史啊，这个部分其实挺重要的啊。然后最早的这个神经网络是1957年，这个我叫这个 Frank 这个人嘛。那这个神经网络是最基础的，也是最简单的，叫单层感知机。那它还有一些别名，比如叫这个单层神经网络，叫前馈神经网络模型。那这个里面 它的核心有三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单层感知器，它单层嘛，它只有一层神经网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第二，它是一个线性的函数，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绿色的，你看，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模型？就是我们学过的这个 y 等于 ax 加 b 这样的一个模型，所以它是一个线性的一个线段。那激活函数这个我们不用细究了，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算法层面的东西了。最后输出的结果它是一个二维模型啊，所谓的二维模型，它就是一个是非对错，判断这种是非对错的问题。那么这个东西运用了一个比较经典的场景什么呢？就是，在判断这个邮件是否是垃圾邮件这个场景。比如说我给这个模型一些信息，比如说邮件主题啊、发件人信息啊、包括邮件正文呀、关键词频率啊等等这些信息，然后给到模型，那模型就能够去判断出说这个邮件是否是垃圾邮件。然后这个里面呢，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神经网，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核心就是它是一个线性的二元结论推导。而另外讲了，它是单层的一个网络模型。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块，x1、x2、x3 到 xn 这一系列 x 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输入的一个数据，它可能会分很多不同的数据输入。那么 w 这个就是权重了，权重参数。它其实中间我们所说要训练这个模型，训练什么？就是训练这个权重参数。对，那 b 就是后面加了个 b，是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理想的状况。就有些可能你光靠参数可能还达不到这个理想，所以它加了一个 b 的这样的参数进去。所以这个单层感知机它其实是一个最早的神经网络的一个模型，也就是它能够解决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场景下的一些问题。但是它有个弊端，那什么弊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没有办法解决易获问题。那什么是易获问题？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下面这张图里面有 O 和 X 嘛，对不对？两个这个类型的这个 icon 就图标。我们刚刚讲了上面那张讲了这个单层感知机，它是一个线性函数，它是一个线性函数去去这个二元结论推导的一个模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在这个 x 轴 y 轴的这个坐标系上，你画一条线性的一个线段的话，其实你是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个 xO 两个东西去区分开的。那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所谓的易获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呢，后面演进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叫做多层感知机，多层感知机也叫多层神经网络，叫 MLP。那这个东西跟上面的单层感知机的区别是什么呢？唯一的区别就是中间多了隐藏层，就是相当于单层感知机它中间只有一层网络模型，但是到了多层感知机的话，它中间就有多层网络模型。你看到中间会有多层网络模型。那所以它输出的这个函数呢，它就不是一个直线，它就是一个曲线了。所以在曲线的情况下，你可以再回到上面这张图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 x 和 o 这个区分开了。所以它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当然，在这个多层感知机的情况下呢，它其实能够解决一些更复杂的场景的。比如说，我给你一组数据，你判断明天是否是晴天啊？我给你一组这个商品房屋的这个信息，推导这个房子是不是值得购买。它是一个非线性的二元结论推导的一个模型。那当然，这个模型的话，它其实对于中间的这个参数的训练，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挑战在哪里呢？首先就是因为它是多层的，所以你中间每一层的它的一个计算的结果你是不得而知的，所以你结果不得而知，你就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个结果和目标之间差距，去优化这一层的权重参数。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况下的话，后面又衍生出了啊，就解决我们解决刚刚上面衍生出了一个叫反向传播的一个机制，就是一个算法能够去优化中间隐藏层，就是中间的这个神经网络层的它的一个权重参数的一个算法。那么它是怎么样进行的呢？我们顾名思义，看到吗？反向传播，它先从这个离输入值最近的一层神经网络去优化啊，当然，这个结果跟目标值之间的差距啊，它反向去优化，先优化最跟那个结果最近的一层啊，再优化倒数第二层，再优化倒数第三层，那么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优化的。那当然，每一步优化的之后的话，它都会离最理想的这个权重参数会更进一步，就它是往好的方向去走的。那这个其实如果大家想要去详细了解的话，可以 去了解一个梯度向上算法。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产品呢，其实不用去太刻意的去知道这个具体算法的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吧。那这玩意儿过后之后呢，中间就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为什么会进入瓶颈期呢？因为首先它的算力跟不上，然后呢，可训练的数据局没那么多。直到了21世纪，就我们知道到了这个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之后呢，它的这个算力提升了，对吧？然后它的训练的数据集呢越来越多了，这时候它就出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深度神经网络。深度神经网络它的一个跟之前的说什么单层感知机、多层感知机区别什么呢？首先它的这个隐藏层变多了，就是因为它的算力上来了，所以它能支持更多的这个参数了。去参数的这个模型，另外一个差别就是输出层。我们知道这个单层感知机、多层感知机都是二元的这个输出层，也就是说它只能输出两个结果啊，是非对错这样的。但是到了深度神经网络呢，它能输出很多值啊，这是一个这是两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吧。当然深度神经网络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啊，那后面还有一些在基础上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个神经网络，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卷积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它是解决图像处理的一个神经网络。为什么要针对图像这个东西去搞了一个这个神经网络呢？这里面是因为这个图像啊，它的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大的。就如果说打比方是1000像素乘1000像素的一个图片，那它就需要这个300万个参数。为什么？因为图像是按照这个像素去作为一个数据嘛，然后像素里面还分 RGB，对不对？那所以它这个算下来的话，它就需要300万个参数去处理这个1000乘1000的。那如果是更大的话，那它需要这个参数更多了。所以按照这个算力有限的情况下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很庞大算力的一个东西。那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它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呢，它搞了两个方法。首先，第一个方法相当于它把一个1000像素的这个图片，它缩小成200像素，虽然缩小成200像素了，但是它也不会影响这个机器去辨认这个图片里面到底是不是一只狗。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张图片很清晰的，对不对？看到这个图片里面有只狗，那如果说把这个图片这个把它这个扩大了，把它这个拉伸了之后，它变模糊了，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去知道这个图片里面它还是一只狗，对吧？那机器也是这样子的。那这是第一个方法。那第二个方法什么呢？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图片它的一个特殊性在什么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下面这张图啊，正方形里面有一个蓝色的小球，对不对？如果小球在左上角跟小球在右下角，其实图片里面都是一个蓝色的小球，但是输出的这个数据差别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给模型的都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数值的，对不对？就是这个0101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二进制的这个东西。所以一旦你位置变了之后啊，它这个数据差距就非常大了，所以给这个模型优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那么这个问题出现之后怎么解决呢？它是把这个图片啊，它切割成一小块，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蓝色圈图右边的那个这个四块，它可以打比方啊，它把这个图分成了四块，那么它输出内容相当于就能够解决数据这个输出的数据差距大的问题了。因为的话，你切成四块的话，你其实就是都是3个0 1个1，对不对？就举个简单例子，都是3个0 1个1。要不然你不切的话，它就是10000跟0001，那差别就大了，对吧？所以它这个卷积神经网络整个的一个架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可以简单理解一下大致的架构。首先，第一步，比如说左边那个图是 A 一张里面一张 A 的这个图，第一步通过卷积，卷积什么意思？就是切割成小块。就我们刚刚讲的，把这个大图切割成小图，就所谓的叫卷积。那第二步叫池化，池化其实就压缩了，就我们把刚说的1000的像素的图压成200像素。那么这是第一、第二步骤。那第三、第四步骤其实就重复了前面的一二步骤，再进行这个卷积和池化，再进行切割成小块，再进行压缩。到了最后一层，就到了全连接层。全连接层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一个深度学习的网络，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这个前面那个叫什么？就深度学习的这个中间分很多隐藏层的一个网络啊，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型，卷积池化，卷积池化，再到这个深度神经网络，然后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神经网络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解决这个，比如说图片分类呀、检索呀、目标定位的检测呀、目标分割，现在就抠图、人脸识别、谷歌识别，其实它就是一个图像识别的一个大的一个范畴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是卷积神经网络，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是什么呢？叫做循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是什么？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它是让模型有了上下文记忆。我们现在知道，就是现在很多大模型啊，我们知道这个，上下文记忆的这个容量是多少 KB，对吧？现在很多，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最原始、就是最早的这个有了上下文记忆的这个网络，就叫循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它为什么要让这个模型有上下文记忆呢？就举个比方，我们现在用这个 ChatGPT，如果让它没有上下文记忆的话，那么我们第一次问的问题跟第二次问的问题它就是割裂的，对吧？你没有办法去持续的让它去通过上下文去不断的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上下文更好的一个答案。那所以有了上下文记忆，那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那下面这个图就是一个例子吧，就是如果它没有上下文记忆的话，你任意给个单词，它其实最后你得出的结果都不是你想要的。但如果它有了上下文记忆，它就会把你按照它的次序，最好的人工智能科普网站是这句话就顺起来了，然后后面输出的东西呢，大概率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么当然，这个循环神经网络呀，它有它的局限性啊，局限性是什么呢？它的一个短期记忆影响比较大。什么叫短期记忆影响比较大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啊，What time is it？对吧？先可能给大模型一个 what，那么第二次给大模型一个 time，他们会把 what 带进去。我们看那个圆圈呢，它左边是一个深蓝色的，右边是一个浅绿色的，对不对？那就把 what 带进去。那到 is 的话，它把 what time 都会带进去。到 it 的话，它把 what time is 都会带进去。但是你会发现啊，到 it 这个地方，或者是到 is 的，无论是哪个单词，它当前那个词儿的占权重比重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那个圆圈里面那个占比，就是短期，也就是说，短期的这个给它的这个词儿的对这个输出的结果影响非常大，那这就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些可能输出的内容呢，它不依赖于短期的这个词儿，它可能依赖于长期的，就是长距离的这个词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面叫一个叫 ASTM，就是长短期记忆网络又横空出世了。那这个网络就是刚解决刚刚那个短期记忆占比高的问题的。那这个网络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你给的一句话呀，他把这句话里面的这个重点提炼出来了，就抓重点的这个逻辑。比如说下面给你举的一个例子啊，这个此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巴拉巴拉巴拉，到后面是签收了没法退等等一系列。那他把这篇文章里面的这个重点的东西提炼出来了啊，此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压得耳朵疼，只要拆了不给退，等等等。他把重点的东西提炼出来，这是这个网络的一个核心思想。当然，后面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 GRU 啊，这个是 LSTM 的一个变体，也相当于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在训练数据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可以给你节省更多的时间，所以它其实是在效率层面的一个优化。那么刚刚讲了这个卷积和这个循环，包括长短记忆，其实就是两个类型，一个是卷积，一个是循环神经网络。后面这个 LSTM 其实都是在，包括 GRU 都是在这个 IN 基础上去优化的一个东西。那 LSTM、GRU 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首先文本生成，比如说做一个填空题啊，给出前后文，这个给你上文，然后预测下文啊，包括机器翻译啊、语义识别啊，生成图像描述啊，视频标记等等啊，这些东西会用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IN 这个模型，包括 LSTM、GRU。那么再往后迭代呢？哎，就是到我们现在这个普遍的 GPT 用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叫 Transformer 的一个神经网络架构。那这个架构其实解决什么问题呢？那这个架构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LSTM 嘛，让这个神经网络有了上下文记忆，对吧？但是它的记忆能力并不高，也就是说，如果说我要让它去记忆这个更多的上下文内容的话，这个架构是很难去支撑住的。就是你要可能你要。里面还要有很要加很大量的参数等等等等，就很难去做到这个，很长的这个记忆的这个程度。而且你如果想做到这个程度的话，这个模型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复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Transformer 这个神经网络架构就横空出世了。那么它里面的有个核心的机制叫什么？注意力机制。注意力机制牛逼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图啊，它会增强神经网络输入数据中的某些部分的权重，然后同时减弱其他部分的权重，将这个网络的关注点呢聚焦于其中的重要的一小部分。就比如说左边那张图，左边那张是热力图，对不对？ 这张图里面兔子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那么兔子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比如说眼睛的部位啊，或者怎么样，还有一些比较重要。那我这权重就给它加的更大一点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 Transformer 神经网络架构呢，这个我们可以也可以尝试去了解一下它这个架构的这个技术原理啊。它分两个部分，就是左边部分是叫编码层，叫 encode 叫编码层，右边部分是解码层。那它先从编码层到解码层，那编码层里面呢，首先要将这个文字进行向量化。那向量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给这个模型的数据肯定是一个这个二进制的一个数据嘛，对不对？比如说我是老虎，对吧？那我它会要转化成一个二进制的一个数据给到这个模型，但里面还加了一个位置编码。是所谓的位置编码，就是说我是老虎这四个字，对不对？那我其实第一行就是我它的一个编码，第二行就是一个是，第三行就是老，第四行就是虎，它就是一个二维向量，就是它会按照这个一个是按照那个词编码，一个是按照顺序编码，它会形成一个二维向量，给到 encode 层。encode 层的话，它里面就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注意力的这个机制，注意力的这层网络模型。然后呢，可能通过这个 encode，它有些不同的这个架构，它可能它的那个 block 层，就是它可能要循环很多次。那么循环完了之后，到 decode 层的话，相当于它会有这里面会有一个叫 mask 的这个multi head attention。那所谓的 mask 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像 ChatGPT，它是其实是一个你给上文，然后它给下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嘛，所以它是一个补全文档的概念。所以当你要训练这个模型的时候，你给一篇文章，你肯定要把文章的下文的东西要盖住。所以这个 mask 的就是相当于把下文的东西盖住。然后呢，让它去预测下文的下每按照次序去预测下文的内容，然后呢，这个预测的逻辑呢，相当于比如说，它先是比如说我是老虎这四个字，对吧？我先输出我是，那后面它可能通过这个模型输出一个老，然后再把老带进去，再把前面我是带进去，我是老三个字带进去，继续输出一个虎，那虎输出来之后呢，再把我是老三个字再带进去，说我是老虎，再输出一个后面的东西。直到，那个模型认为差不多了，结束了，或者碰到一些句号或者怎么样，那它就最后就相当于结束输出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这个东西里面至于里面的一些这个具体算法呀，这种东西我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去深究了，我们大概理解这个模型大概的概念就行。那 Transformer 神经网络呢？它在其实最早是用于翻译场景的。那后面其实迭代中出现了两个模型分支啊，就我们所谓的 GPT 和叫 BERT。GPT 我们知道，GPT 它是那个 OpenAI 出的一个，就 OpenAI 出的一个这个神经网络嘛，对不对？那 BERT 它是另外一个分支。那 BERT 其实我们像国内的百度的有一个模型啊，叫 ERNIE，反正我也没用过，它就是用这个 BERT 模型去做的。那这两个模型区别什么？GPT 这个模型呢，它是上下文，就是我给你上文，然后你给我预测下文的这个逻辑。而 BERT 这个模型的逻辑什么呢？就是它让你做填空，就是我给你一段文章，然后我把这段文章里面的这个有些单词我给它挖掉，然后让你去预测，让这个模型去预测，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最后一部分其实就跟大家讲，就是 GPT 原理了，就是 GPT 的它的一个原理是什么样子的啊？那这个原理的话，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预训练，预训练就是我给你上文一篇文章，然后你模型给你一个上文，模型预测下文。然后第二个监督式微调，第三个就是强化学习。强化学习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奖励模型的这个阶段，另外一个是强化学习阶段。那我们分别来讲啊，首先第一个叫预训练。预训练什么意思呢？预训练就是说首先我给你一段文章，当然把这个文章肯定是向量化，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了向量化，所谓的向量化就是有一个词向量和这个位置向量，位置向量代表顺序，我给到这个模型，然后呢，给出了我可能给出上文，让它预测下文，对吧？那下文的话，其实这个给它这个文章里面下文，其实它自然而然就带了这个下文嘛，所以它其实就不需要去人工去标注了，所以它其实这个地方就节省了很大的一个效率。那核心思想就是，我给你上文，你给我这个预测下文，它就是一个补全文档的一个概念了。那这个步骤进行完之后，它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它只会完成这个上下文补充， 它没有一个这种像我们现在用这个 ChatGPT 这种问答的形式，我问你一句话，然后你给我回答一个内容，我问你一句话，给你回答内容，没有这种形式的。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到了第二步了，第二步叫监督式微调。监督式微调就是说我给你一些特定的质量比较高的 prompt 样本，就是像类似于像我们现在用 ChatGPT 一样的，我给你一些问题，然后你作为一个像助理一样的跟我这个交互，给我一些这个文本的这个交互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样本量不是很多啊，主要就是训练这个模型能够去输出的结果，能够偏向于这种人和这个像类似于助理 AI 助理一样的这个交互文档的这种形式啊。那这一步骤过完之后还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这种形式有了，但是能够给出有用的、真实可信的这个内容，距离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就到后面。就产生了这个强化学习阶段，啊，强化学习阶段的话，它其实分两个阶段啊，一个是奖励模型，就建立这个奖励模型。那所谓的奖励模型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看下面这张图啊，我们同样给同一个 prompt，让模型回答三次，对吧？那按照我们现在正常来讲的话，同一个 prompt 回答三次的话，基本上它会回答三个不，呃，它会回答出三个不同的结果。那么我在这个三个不同的结果里面，后面跟上一个奖励模型。这个奖励模型用来干嘛呢？就这个奖励模型是监控这个结果的输出质量。那我怎么样去监控呢？当然，这是里面一个模型了，你可以理解为跟这个神经网络模型也是一样的，就是第二个模型。那怎么样监控？当然去人工去判断，就是比如说现在三个答案对吧？那人工去说哪个答案可能是最优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去这个给一个这个相当于给一个这个训练的目标嘛。然后就不断的去优化这个奖励模型，直到这个奖励模型最后优化出来这个权重参数里面这个模型的权重参数，能够去很好的去判断这个结果了。哎，它输出了我无论是给什么样的 prompt，它输出的这个结果，包括这个奖励模型输出的这个值，都能够比较好的去评判这个结果的这个质量了。哎，那我就这个模型这个奖励模型搞定了。对，那这个是强化学习的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哎，我这个奖励模型搞定了之后，那我就可以依赖这个模型。去不断的去锻炼我这个GPT 的这个模型了。那所谓的怎么样去这个优化呢？就是比如说我刚刚上面那张图，对不对？我这个第一个答案我发现它的质量最高了，那么就反复的去根据这个第一个质量高的这个结果，反复的给 GPT 去吐，去一次又一次的让它去，一次又一次的让它去训练，直到它训练出来的最后的内容。它的一个奖励模型的这个输出的这个参数偏向于质量高的，达到了这个预期的理想效果。那这个时候我就认为，哎，差不多这个模型就好了。那就这个是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强化学习阶段做完之后，那一个完整的 GPT 的一个架构，一个模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就出来了，就基本上就能符合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场景需求了。